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6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对台军事动作频频，甚至引发邻国日本的强烈反弹。目前外界更加关注共军的武吓行为是否会在中共20大之后持续进行。对此，专家学者都指出，其实中共当局本来打算恐吓一下台湾，估不到却让国际社会提高警惕，加大军事备战部署。再加上中共现在的军事实力没把握能够战胜美日联军，由此推测中共在20大之前，习近平不可能发动台海战争。但如果中共政府继续以台湾来煽动民族主义，一旦跨越红线，到时习近平将会陷入进退两难。综合传媒报道，近日中共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并发射了16枚导弹，其中有5枚飞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引发日本强烈抗议。传媒引述消息指，日本将会部署1000枚反舰导弹。对此，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班明夫表示，这件事对今后的东北亚局势会有重大影响，部署飞弹的预算案如果能够顺利在日本国会通过，可以认为这个是中共在台海军事演习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之一。此班明夫说，习近平本来打算恐吓一下台湾，估不到却让日本提高了警惕，加强了军备，使日中之间军事实力的差距加快缩细，中共无疑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同时，此班明夫仲指出，日本政府将会部署1000枚反舰导弹，如果这1000枚飞弹配置成功，无论是精度定是准度，都会远远高于中共国产飞弹。这些飞弹将会对经常出没在台湾海峡附近的中共军舰、航空母舰发挥有效的牵制作用。飞弹一旦配置完成，中共的军舰绝对不敢再轻易骚扰日本附近的海域。此外，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美国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8月24号举办研讨会，探讨中共对台军演背后的政治目的，以及台海局势在20大之后的走势。对此，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荣誉教授丁树范分析认为，习近平一直很想测试自2016年共军编制改革之后的具体成效，中共对台军演是预先规划好的，而佩洛西访台只是中共一个军演的借口，如果没有事先规划，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么大的军事动员。至于中共军演背后的政治动机，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访问学者迈克尔坎尼安表示，习近平希望能够巩固权力，而北京当局将台湾议题视为对其政权的生存挑战。很多被民族情绪煽动下的中国人觉得，北京当局回应佩洛西事件不够强硬，所以中共必须发动军演，对内有所交代。此外，华府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研究主任孙允仲指出，北京不可能在20大之前发动战争，因为同美国为了台湾议题打仗会带来太多不确定性，这样对于等待在20大连任的习近平而言是无法接受的。孙允分析推测，如果习近平连任成功，那之后的3到6个月内，他会希望维持台海稳定，因为习近平希望被其他国际领导人接受，以此说服国内民众以及反对他连任的声浪。不过等到习近平连任权力巩固之后，台湾海峡将会变得更不平静。作为对俄乌战事的回应，欧洲计划年底之前逐步降低俄罗斯能源进口，但随之引爆的能源危机以及过冬的能源供应成为了首要问题。不过挪威日前表示，随着欧洲逐步降低俄罗斯能源进口，挪威预计至2030年天然气产量将会维持高位，而挪威将会成为欧洲天然气最大的供应国。根据路透社报道，官方预测挪威今年天然气产量预计可达大约1220亿立方米，较去年成长 8%， 而且有望打破5年前的历史新高纪录。挪威能源部长泰耶阿斯兰接受采访时说，我们预计目前的生产将会维持至2030年，我们现在有一些项目以及开发和营运计划能够维持未来高天然气产量。泰耶阿斯兰仲表示，欧洲对挪威天然气有长期需求，另外挪威亦都通过将更多天然气出口，提高石油产量，以应对欧洲高涨的需求。 此外，由于今年欧洲天然气价格翻倍上涨，挪威表示不打算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天然气。在中共对台胁迫之际，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布雷波恩8月25号晚上抵达台湾，26号上午访问团一行人将会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布雷波恩以中文化推文说，我刚刚抵达台湾是为了要向北京传达一个讯息，我们不会接受霸凌，美国将会坚定维护全球的自由，不会容忍伤害我们国家及盟友的行径。这个是继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号率团访台及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马基14号率团访台之后，8月第三次再有美国国会议员访台。布雷波恩亦都在他的参议院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说，台湾是我们在印太地区最强大的伙伴，高级官员定期访问台北是美国长期政策，我不会因为被共产中国欺凌而背离这个岛，在我访台期间，我期待直接听取这个国家的领导阶层的意见，了解他们的需求，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支持台湾人民的自由。我期待在台北同领袖会面，以推动并强化双方的伙伴关系。中共在佩洛西3号访团离台之后，对台民攻武吓，并一直在台湾附近军演。共军24号晚宣布，将会在26到27号在福建沿海进行实弹射击。虽然中共一直不停地阻挠和威胁各国议员和政府官员前往台湾访问，但现实的结果是，全球越来越多政界人士访问台湾，凸显更多国家的政要无惧中共的威胁。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6个月，俄军遭到严重打击，推进速度缓慢。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宣布，在持续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将会扩增军队规模，预计增兵137,000人。根据美联社报道，该法令将会在明年1月1号正式生效。对于会以何种形式扩编军队，普京并没有透露，但他下令将武装部队人员扩编至大约204万人，其中包含115万名军人。对比2018年的总数190万及100万，差距将近10万人。克里姆林宫曾经否认有全民动员的打算，俄国传媒和非政府组织就指出，俄国当局有意图动员更多国人参与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其中包括聘请私人武装部队，甚至以提供特赦为由动员囚犯参与军事行动。近年来，俄国一直积极地增加志愿役士兵的比例，并试图建造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时刻保持备战状态。在俄国派兵入侵乌克兰之前，俄国军方有超过40万名志愿役军人，其中有将近15万名陆军士兵。俄国军方每年会举办两次征兵活动，为了持续对乌克兰出兵，普京在最近的春季征兵当中下令征召13万名军人。据英国军事情报单位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始终难以维持有效的攻势作战兵力，而且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如果俄罗斯是正式宣战，根据该国法律，将会允许普京动用预备役部队和大规模征兵。西方官员认为，在俄军人力短缺的状况下，这个是普京可能采取的行动。8月25号，中国女排在菲律宾珀西市的亚洲杯赛场对阵伊朗女子队。开战不久，中国女排全员戴口罩出战，就成为微博热门话题，微博网友大闹官方愚蠢。8月25号，2022年女排亚洲杯小组赛进入第五日，中国女排和实力较弱的伊朗交锋。在首局比赛上，中国队一反常态，全员戴 N95 口罩出场，连坐在场外的教练和替补队员亦都全部戴口罩。赛场上，中国女子队的白色口罩和伊朗女子队的黑色头巾形成鲜明对比，构成亚洲杯赛场一道奇特的风景，而对手就没有防疫保护，结果中国队输了首局比赛。第二局比赛，中国女排队员在除低口罩之后逐渐进入状态，最终获胜。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女排此前在同韩国队、越南队和菲律宾队比赛时并没有戴口罩。 大陆传媒以弱智中国女排亚洲杯全员戴 N95 口罩比赛为题，报道了今次赛事的反常现象，而中国女排全员戴口罩出战亦都成为大陆网民讨论的话题。在微博上，相关话题下方都是对中共当局一面倒的骂声，有网友说这种违反基本运动规律以及健康常识的行为，没有大领导拍板，是断言不敢有人这样做的，这个可能造成这些国宝级运动员不可逆的运动损伤。之前中国有航空公司的机舱服务员穿着全套防护服出现在外国机场，成为国际笑料。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